树叶花。
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我是 go go boy，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各位元旦快乐，
元旦快乐。
三天假期，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我是吃了两天的家宴，只休息了一天。其实
我是玩了一天之后剩下两天，因为太冷了，
嗯，
我就基本上就是家里蹲了。
可以，那也挺舒服的。
是的，聊到家里蹲呢，我不是无聊的时候就会躲起来在房间里面听 CD 啊，听电台什么的嘛。
FM93 交通之声。
对，还有音乐之声之类的。
对对对。
我用来听电台的呢是我那台 CD 机嘛。
嗯，
就是那个飞利浦的那个插电款黑色电饭煲。
嗯，我现在还能看到它。
嗯。有着那个 FM 还有是 USB 啊什么 CD 功能都几合一的那种。
嗯，那可以连蓝牙吗？
可以的。
哇，那很好哎。
平时喜欢床头放几张这阵子常听的，然后叠一摞，
嗯，
然后过阵子再拿到那个 CD 区里面去把它置换出来。对，前一阵子我爹妈呢也来我这里住了一阵，就给我整个家里做了一些大扫除，顺便帮我把这个碟也给它整理了一下。
嗯，
那我那天呢就去 CD 堆里扒拉那个碟，我想找一找就是最近想听的那个，然后看到上面最上头放的那一张呢，可能是他们整理好的啊，就是那张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然后就把它拿过来了就一起听。他不愧是魔岩三杰之一吧。
嗯，
歌我是真的还挺喜欢的，但我那天有点累，睡觉的时候我就把它放进 CD 机里面开始听了。我那个机子你也知道的，就是所有的 CD 放进去之后，它的歌就会从列表的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他只循环一遍，
他
只循环一遍，
嗯，
然后唱完之后呢，他就不再放了。所以我一般呢就都会选择在睡前给他放一下，那我就可以不管了，因为我睡着了，他就自己停掉了嘛。
嗯，挺好的，自动定时。
是的，我印象里那天呢，是我好像应该没有听几首歌的，咕嘟一下就睡着了，
还带咕嘟的。
对，然后突然就在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被张楚的那个歌声啊重新惊醒了。
啊，他没停吗？
结果我一看手机嘛，发现已经是半夜的三点多了。
天哪！
我核算一下，我当时躺上床的时候是11-12点左右，所以照理来说，一张专辑无论多长都应该已经放完了。
对啊，
所以也就是他自己从头再来了一遍吧，应该是。
我的天哪，这应该不止一遍了吧？好几遍了都。
我听到可能就这么一遍，但我当时呢也没有在意嘛，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就是。
嗯，
他的那个插头插在我那个插线板上，我那个插线板年代也比较久远了，
嗯，
我大学时候用的，
嗯，
所以可能会有点松嘛。我以为可能是因为那个接触不良，所以导致他那个重新读碟然后再播放嘛，这样子的情况，
嗯，
之后放了其他的 CD 进去之后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就只有张楚这一张是放了之后放了一次，
偶尔一次嘛，可能是意外。
嗯嗯，对。
嗯，
那我也就没有再管他了。但是前几天的那一阵子我呢就在房间里面看书，
嗯，
把这张专辑又重新放了一遍。等他放完之后我就想着，哎呦，放完了，那我就去洗个澡吧。等我洗完澡出来呢，发现他还在播放，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又重新自己
又开始了一遍，
又来了一遍。我在想不会这么巧吧，来了一遍又一遍，对我来说是不是已经好几回了，
两回了这么说下来。
但是呢我还是没有想很多，我觉得我那阵子真的心很大。又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次我睡前听张楚这件事情，然后半夜又被张楚的歌声吵醒，我实在是忍不了了，你知道吗？我就对着那个空气，半夜的时候我就关着灯，就对着空气叽里呱一顿骂，
一顿输出，
对，一顿国粹的输出。
嗯，
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朋友送了我一块那个雷击木
啊？记得记得。嗯，
然后我就把这块雷击木拿着就放到床头。
嗯，
放到床头之后，然后又叽里呱啦骂了一阵子之后，我第二天就又试了一下放这张碟。
嗯，就好了，
哎，就好了，他就只放一遍了。
天哪，我觉得不见得是那张碟有问题，我觉得万一是你家里有个好兄弟
喜欢听这张碟。
对，喜欢听张楚。
哦，
是叫张楚啊。
对，
以后可以叫他音乐家了。可是有音乐家被你骂被你骂怂了。
哎呀，但反正我就觉得还挺神奇的。
嗯，
这种东西，所以可见雷吉姆觉得真的还蛮猛的。
对，雷吉姆很有用。要说到像你这种神经大条的情况，
嗯，
我前段时间不是也有吗？关于那辆车的事情
啊，
上一期有讲到过，家里又加了一辆新车。
嗯，
那一天呢很奇怪，是个周末，碰巧是个周末，感觉就是不想让我用车。根据他们的颜色，我们排出了小蓝、小灰、 小
白，
三辆车。小白呢是我日常在开的一辆车，它是一个混动车，还有一辆小灰，它是纯电车，它可以通过手机来遥控开锁，就你可以没有钥匙。还有一辆小蓝呢，它就是纯油车，需要钥匙。那那一天呢，正好是我和 Gogo Boy 嘛约好了出去玩，然后他到我们家这边来了。但是这样我们去吃完饭之后，他还得给我送回我们这边，就很不方便。那我想着我自己开车走吧。小白因为前段时间被撞了，所以送去修了，想开小灰，结果小灰就是因为系统升级我没有办法开锁，那没办法，很无奈，我只能去开小蓝。我在走过去开小蓝的过程当中，当时我边上是有一位好朋友跟我一起走路，我的裤脚就莫名其妙被拽了一下，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过很奇怪，就被拽了一下，
就是你后面那天说你能不能进来接一下我的那天吗？
对对对，当时我不确定是拽，因为我周围地面上我们家隔壁那幢他在装修，那我想可能他装修地上有钉子什么的吧，给我裤脚勾住了。那我往地上一看没有什么东西，那我
没
多想，
是吧？
对，但是我身边不是还有人吗？
嗯，
那我想啊，那也有可能是他踩到我裤脚了吧。
啊，对啊，
我也没有多想。好，我继续往前走。那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一排嘛，不是有好多栋房子。
嗯，
那我快走到我们家那一栋的时候又被拉了一下，就走准备去我们家里拿钥匙的时候，
就又感觉被拉了一下裤脚。
对，又感觉被拉了一下裤脚。但是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他离我很远，他不可能踩到我，那我想着应该是地上的树枝勾到了我的裤子。
嗯，
我还没多想。
好的，心也很大。
我心也很大那天，然后主要是着急出门吃饭嘛。
对的，
那家菜
已经是菜点了，已经是。
对，尤其那家泰料还挺好吃的。那我去到那个家里面拿了钥匙走出来，好，距离那辆小蓝其实差不多步行还有50多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往前走，然后走到差不多还有20-30米左右吧，又被拉了一下。
三次了？
第三次。
哎呦，
但是第三次拉我裤脚的时候，就是我闺蜜不对，我朋友离我特别远，地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扯了三次。当时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不想让我开这辆蓝色的车，我当时只以为是不想让我开这辆车。然后我握着钥匙去开车锁，
按不开，
按了解锁键，车没有任何反应。那我觉得不信邪啊，我不信了，我今天就要开车。
嗯，
那我就把那个每把车钥匙上面不是有机械钥匙吗？
嗯，
我把那个机械钥匙弄出来，硬把车门打开了。
嗯，
硬把车门打开，坐上车之后，
嗯，
没有用，车启动不了，
也启动不了，
很奇怪啊。
嗯，
那当时没办法嘛，我只能给你打电话了呀，哥，你能不能进来接一下我？
难怪呢，我说怎么电话里面那个口气怎么听起来有点就是那种雨后那种结声啪啪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后面我出来了之后，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讲了，我把车锁上了。但是我想着，哎，这个车钥匙它是不是没电了？我想它可能是没电了，那我就把我们的车钥匙带上。吃饭的时候我还特意点了一个电池外卖送过来，结果我们把那个钥匙拆开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发现了吗？
它那块就是那个没有车的那芯片，
没有车的芯片，
哎，
之前都是好的哦。
嗯，那看来为了不让你开车，
为了
挺努力的，
让我，对啊，就是，然后这个周末我就没有开过车。
主要就是后面你还跟妈妈讲了嘛，我记得吃完饭，对吧？
对啊。
然后妈妈怎么说？
然后我后面就是吃完晚饭之后把这件事情跟我妈讲了，然后我爸那个时候正好在院子里跟他的朋友在喝茶。
嗯。
我跟我爸也把这事情说了。
嗯。
然后我爸就说，哦，这样的，那这辆车我们三个人暂时都不能开的。确实啊，这辆车保险是没有弄完，你是不能开的呀。
哎呀，
意思就是确实是不能开。那辆车不是问题，我那一天可是每一辆车都开不了，就是为了不让我开车。然后那根据车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很早之前也有这么一篇投稿，它也是跟车有关系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这一篇围绕着车发生一系列故事的投稿。
好的，来吧。
这篇的投稿人呢，依照惯例叫他老 A。当初呢， 老 A 为了去找自己的网恋女友，想买一辆二手车，于是一切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那么让他觉得不舒服的就是他每天开的那辆二手车，每次他启动引擎坐进主驾驶位呢，在关车门的时候总能听到一阵非常不寻常的这样的异响，
就不是发动机什么之类能发得出来的声响是吧？
对，它主要是在车门的位置。
哦，
那声音不大，但是清晰可辨，就像某种东西破碎的声音，一点点出裂痕的那种感觉。他当初是这么描述的啊，他说每次上下车的时候推门嘛，总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顶着这扇车门不让他开。这种奇怪的阻力呢，让他每次上下车的时候都心生异样，觉得非常蹊跷，隐隐的不安。不过单从外表来看啊，这辆车其实是相当的不错，它的整体车况挺新的，车身的漆面呢保持着良好的光泽度，内饰也打理得干净整洁，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买车的时候呢，前车主就反复向他保证，这辆车只出过一点点小的擦碰，
没有大事故是吗？
对，属于很轻微的那种小事故。他自己呢也特意仔细检查过，确实在左前门他那个边缘发现了一些维修的痕迹，漆面呢存在轻微的色差，门铰链的螺丝也有被拧动过的痕迹。门铰链的螺丝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哎，
精确到零件的我是真的不行，
我也不认识。
对，有专业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评论。那当时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呢，啊，别太担心嘞，个车门嘛撞一下而已啊，也不会影响太多的，不影响车的整体框架结构，也不涉及发动机等核心部件问题。
嗯，
那你作为日常代步工具完全就是够用了。他呢也是听了大家的建议啊，渐渐放下心头的疑虑，最终办理了过户，买下了这辆车。然而呢，在使用这辆车一段时间之后，他逐渐察觉到事情似乎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反而愈发显得蹊跷了。
转折来了。
对，尤其是这个车门的问题，不仅没有随着日常的使用逐渐磨合好转，反而在一次次开合中呢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他的那个异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开关车门时候的阻力感越来越重，甚至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才能正常的进行开关。那这种变化让他心里越发觉得不安了，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在驾驶的途中还频频出现其他的怪事儿。
是怪事儿还是怪响？
怪事儿。第一次遇到怪事儿呢，是他明明反复确认过遥控锁车成功了，每一个步骤呢都做到一丝不苟，甚至特意拉了三次车把手，每一次都纹丝不动，车窗也关得严丝合缝，绝无半点疏漏。然而呢，第二天当他的女朋友准备上车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主驾驶位上凭空多出几片疑似眼镜的碎片。
嗯，
就是等于说他女朋友开了车门嘛，
啊，
嗯，一般下意识要坐下的时候不是都往下看一眼吗？他看了自己的座位，然后又往驾驶位看了一下，就在驾驶位上看到碎片了。
那不会是什么玻璃啊或者后视镜之类的碎片吗？
确实是玻璃碎片，但这个玻璃到底是后视镜还是眼镜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不知道，因为这个碎片它的边缘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深褐色，那看起来那就很奇怪。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弯腰去捡这些碎片的时候，他的指尖刚触碰到碎片就感觉到一股凉意，特别特别冷。液氮不是特别冷吗？他说感觉就是没有做防护碰了液氮的感觉。
那这也太凉了吧，
这太冷了，这刺骨，我感觉都要冻伤了。
对啊，
仿佛这些东西呢被液氮冰过一样。他仔细数了数，第一次看到的碎片明明是四片，就在他探身去抽那个纸巾的功夫，在探过来准备把碎片包起来的时候，碎片从四片变成了六片。
啊，凭空增加了两片。
对，而且散落的位置呢也变了，他 它们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主驾驶的地面靠近车门那一侧，就像有人刻意重新摆放过了一样。
整整齐齐主要还是
对，他心中就很奇怪，然后心里一紧，赶紧就跑去查小区的监控嘛。可是录像显示昨晚十点以后他的车周围空无一人，索性也没有任何被撬动的痕迹，这一切都无法解释。而且那些碎片就像凭空出现一样，他人是在主驾驶的，那有车的朋友都知道，你开了主驾驶的车门，他的纸巾是放在那个驾驶中间那个位置，
右手边，
放在中控那个位置嘛，那个是叫中控吧？
对啊，就是放杯子啊什么的。
对对对，放那个位置。那你看到你的座位上有碎片落着，那你要探身去拿纸巾，这个时候那个碎片正好应该是在你的身体覆盖住正下
方。
对对，结果他拿完纸巾回来，那四片碎片到了车门外面，
这
是我整齐排列着六片，
我会懵掉哎。
对呀，我觉得很奇怪，尤其是我是看过后面的内容，我知道了，我还是觉得整齐排列特别奇怪。
好，那么往下，我想看一下后面。
你往下听。
嗯，
那么当天下午，老 A 赶紧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最好的兄弟 B 哥。那 B 哥呢，皱着眉试图理性的去解释，这会不会是小区流浪猫钻进去带进去的碎片，
这
车库里头了，
不太像吧，感觉
我觉得钻进车里可能性
不大，有点牵强。
对，有点牵强，这合理化的能力没我强。而他说小猫爪子容易勾到物件，可是老 A 摇摇头说车窗全关死了，监控里连猫的影子都没有。那我们老 B 又猜，上周修车时候师傅掉的，然后你探身进去拿纸巾的时候把它带出来啦，一脚带到啦。那老 A 又说了，一脚带到怎么可能掉的那么整齐啊，一排耶，
也太凑巧了。
对啊，也太凑巧了吧，而且他还是刚刚擦拭过座位的，修车师傅肯定是修理完清扫干净了之后再把车还给你的，是绝对没有碎片的。那这个时候我们 B 哥他突然沉默几秒钟之后压低声音说，你该不会是遇到那种东西了吧。那老 A 呢听得心里一紧，嘴上一撑着说，别瞎说，不可能。可是碎片散发出来的那种刺骨的寒意，而且它数量和位置的变化，这些真的没有办法用常理来解释，让他的后背又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冷汗。
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主要他触碰过那个东西了，
对，
那个触感太过于记忆深刻。
老 B 后面那个解释就是说可能是衣服带出来了，是有可能衣服让这个碎片位移，但是位移的那么规整，我觉得这可能性太低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诡异的事情不止这一样，刚才我也说了，上一篇只不过是一个开胃的前菜，接下来诡异的事情来了啊！
来吧，上正菜。
上正菜。
嗯，
好，我们前几天不是刚过完元旦吗？
对呀，
巧了，他这个事情也是元旦发生的，但不是我们今年的元旦。在元旦的晚上，老 A 和女朋友刚和朋友们跨完年，那准备导航去提前订好的酒店入住了。他输入酒店地址后呢，就准备出发了。结果原本甜美的志玲姐姐突然变成了一个沙哑的陌生女生，重复念叨着，直行通过前方路口。
嗯，怎么听着像老妇人？
听着像，那我可能模仿了像老妇人，但我跟他确认过，就是这样哑哑的。他以为呢，这是导航的故障，那前后切换高德、百度、高德、百度，然后是系统自带，切换了三种，他甚至还切换了离线地图，每一次手动调整后，导航都会短暂的恢复正常。最后一次，他把车关了。重启，原来重启不止电脑有用啊，
车子也可以是吧？
对，重启之后呢，导航终于正常了，这个正常还是打引号的啊。志玲姐姐的甜美女生呢也回来了，蓝色的箭头呢也指向了正确的方向。她虽然不认路，但是这酒店在哪儿、哪个方位她还是记得的。但是开着开着呢，总觉得路边的景物很眼熟。
眼熟，
对， 在他第三次路过同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时候，他猛地踩下刹车，
鬼打墙了。
对，这不对呀，这个地方我刚开过两次了呀，已经。他女朋友呢也赶紧凑过来看导航，那屏幕上呢竟然还显示距离目的地还有2.3公里，车呢像被无形的线牵着继续缓慢移动，半小时后停在离原地50米外的路口，导航呢却突然弹出到达目的地的提示。
那、啊、差这么多就到达目的地了，
重点是他开了半个小时，
有点久喽。
对，也不知道当时是天气太冷还是怎么回事，这时候的车窗上莫名其妙的就蒙上了一层白雾，他赶紧用手擦了擦，雾气里竟然映出一个戴着老花镜的模糊人形。为什么老花镜那么明显？眼镜反光。
嗯，懂了
懂了啊。转瞬即逝，这人就啪一下过去了，要不是眼镜的反光他都捕捉不到。那女友呢紧紧抓着他的胳膊，眼睛死死地盯着左前车门的方向，声音发颤，老 A 你车门那边好像有个模糊的影子在晃。
看来女朋友很害怕了，
真是被吓到了。
嗯，
他顺着女友的目光看去，左前车门玻璃上只有路灯忽明忽暗的倒影，可那股无形的压迫感却瞬间笼罩了整个车厢。他们两个人就愣在车里嘛，也害怕吗？
嗯，
也不敢有什么动作吗？
能理解，说我也害怕。
对啊，不知道过了多久，车窗外呢突然传来一阵阵的敲车窗的声音，直到那个人影开口说了句，
小伙子你在这儿绕三圈了，天这么冷别在这儿候着了，
这两个人这才一个哆嗦回过神来，摇下车窗一看，是个环卫大爷。大爷呢一边探头看看他们的车牌，一边摇头说，
哎呦真晦气，怎么是这一辆车，哎呦赶紧开走吧。
怎么了？环卫工人见过这辆车吗？
不然不会说这句话呀。老 A 被大爷这一出啊，哎，整的是又害怕又庆幸。他在庆幸什么呢？就在大爷敲完车窗之后，那层雾气自己就散了。他低头看导航，这才发现蓝色箭头竟一直在原地画圈，屏幕角落显示的距离酒店仍有7公里。
嗯，刚才不是只剩2.3了吗？这会又变成7公里了。
对、啊、对，而且之前的那个地图导航一直显示它的箭头是在转，在那个
前行
行进中、
嗯、
在比划方向的，但是它现在那个导航让它掉头，就显示他们刚才其实一直在一个区域转圈，就在那个附近没有开掉多远，
就相当于一直在离刚才差不多出发的地方一直打转呗。
我当时问他，那你是在出发地打转吗？他说不是，是开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周围打转，
途经的某个位置上打转是吧？
对，在那个周围一直在打转、哦、就很奇怪。最终呢他决定还是把车送到一家他信赖且熟悉的修车厂，请里面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呢做个全面而细致的检查。经过一番检查呢，老师傅并没有过多解释问题的具体成因、
嗯、
只是面色严肃地建议他，那你最好直接把这扇车门嘛整扇换掉吧，以免日后带来更大的隐患。他相信老师傅的专业判断，于是委托修车厂为他换上了一扇原厂全新的车门。按理说呢，新门装上之后所有先前的问题都应该是迎刃而解，但实际到用车的时候，他却依然能够感觉得到，每当开合车门的时候，总有某种难以名状的阻力还是存在的。那感觉既不像是机械故障，也不像是配置问题，反而仿佛一直有一个人从外面暗中推着门，故意不让他顺利开关。这种诡异的感觉呢，持续伴随着他，就这样又开了一个月左右。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脖子居然开始无缘无故的疼痛起来，尤其到了晚上入睡的时候，疼痛感愈发的强烈，有时甚至痛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这个呢就严重干扰到了他的正常休息和白天的精神状态。不堪其扰的他呢最终去医院先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那个器质性的病变，所有指标都是显示正常的。那没办法吗，只能向玄学求助。他呢是去找了家乡的一位师傅，师傅说你这车不干净，你车上有东西，是个老头。
这个老头是个魂环吗？
应该是个魂环。
哦，乘客魂环？
不是，你回忆一下他经常出现在哪个地方。
车门。
嗯，
就是附在那个驾驶座车门上的那个魂环。
对，在车门上有个魂环。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啊？很怪。
因为他是出过事故的。其实我们的老 A 他是被骗了。
哦，所说小事故就是骗他的。
对，那他后来实在放心不下嘛，听说了这个魂环的事情之后，他就找到当初买车的那家中介，他去询问具体的情况。中介起初呢还含糊其辞的，就不肯告诉他。他只好转而托朋友联系到我们交通帽子叔叔那边，这才了解到这辆车之前所经历的根本不是小事故，
而是个重大事故。
对、
哦、
而且他这辆车其实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环卫师傅一开始没有认出这辆车，是因为从别人那儿买来之后他重新换了车牌，换了车牌，但是环卫师傅对这辆车有印象。原来那个事故呢是发生在某一个深秋的傍晚，天色呢刚刚擦黑，城市主干道旁的临时停车位上呢停满了车，这辆车的前车车主正好驾驶着这辆车沿辅路行驶，准备左转进入主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近60的小贩儿，他突然从两辆并排停放的 SUV 缝隙中间探出头来，他刚刚在这个车位间狭窄的空地上支起了折叠桌，摆上自家腌的酱菜坛子，想趁着晚高峰呢，哎呦，我做点生意，路过的车呢堵车停下了，我就可以把我的酱菜推荐给他们。
这太危险了，
特别危险。
嗯，
那由于两侧车辆的遮挡，前车主的视线呢是完全被挡住的，等他发现有人影闪出来的时候猛踩刹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车头左侧就重重的撞上小贩探出的头部。虽然车速呢不算太快，但巨大的冲击力把这个小贩的头啊猛地往反方向折了过去，伴随着咔嗒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小摊贩的身体就这样瘫在摊位旁的折叠椅上，酱菜坛子呢被带的摔得粉碎，深褐色的酱汁拌着玻璃碴溅了一地，老大爷的眼镜呢也落在地上，镜片也碎了。当时呢路边还有一些围观正好看到的群众嘛，目击证人嘛，他事后向交警描述说是听见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骨头断裂的咔嗒声，抬头就看到老头的头反着折在脖子上，身体还瘫在位置那里，酱菜撒了一地。但是车的速度是真的不算太快，可谁能想到有人从车的缝隙中间探出头来，你说是吧？完了之后边上就是停车位啊，根本看不到有个头探出来。那前车主当时呢是吓得脸都白了，坐在车里半天都没敢下车，就是120急救车赶到的时候，小贩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他是当场就没了。这类因视线盲区导致的突发事故我当时有去问过，在交通的那个管理术语中呢被称为鬼探头，往往因为毫无预警，驾驶员根本来不及反应呢，就很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就像我们这次这个事情一样。那得知到真相之后呢，他也立刻就是去和哈利波特联系了，那哈利波特处理的过程我们也就不说了嘛。他后面虽然是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处理完了，可是这一切还是成为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巨石，他觉得至今都没有办法缓解过来。后面也是有听说，就是我们的前车主嘛，也是中介尝试去联系他，却发现呢这位前车主在那个事故责任认定结束后的第3个月就出国了，之后便彻底断了联系， 预留的国内手机号呢也已经停机了，当初登记的邮箱也变成了无效地址，连中介认识的原车主朋友都表示他走得很急，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要回来。这辆车现在等于说就是砸在这位朋友手里，出也出不去，但幸亏是事情处理掉了，把这位那个送走了嘛。
一直想问的一点就是、
嗯、
你不是说中途的时候起了一次雾一样的东西吗？
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雾是起在外面还是起在里面。
我的感觉应该是外面，
听到后面我觉得也是倾向于在外面，因为他不是死在车里，他是死在车外，
他是死在车外面
的、嗯、一旦这个我就想起之前最早听过的那个经典的鬼故事，就是一句话，半夜我发现窗口有一阵白雾，
嗯，
但是我没有管他，窗户就是反正就是那个鬼那天晚上进来了，他就发现那个窗口上有那个手指印，
嗯，
然后他才发现早上起来发现那个手指印在里
面，他的手是发现在里面，
对，手指印在里面，
对，
反正蛮古早的一个。
对，
不过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应该当时应该还蛮轰动的，不然环卫大哥也不会记得了。
不一定是轰动，只不过是太惨了，
嗯，
而且很多这种事情都是环卫大哥发现的。
对对对对对对，倒也是。
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在购入新车的时候，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自己都还是要留个心眼儿。
就是它的来历什么，你一定要问的尽量清楚。上次我们投稿中的荷花池二三世呢，让我们的投稿人 Shadow 想起了他少年时期的一个经历。
嗯，
他们小区里呢正好也有一个荷花池， Shadow 和他的小伙伴呢偶尔会目击到一个神秘的模仿者。
啊？
模仿者会复刻一群一起走过的人中落单的那个人的形象。
是荷花池边上吗？
对，虽然呢看不清脸，但是身材衣着举动都是一比一复刻。摔到的发小小张就目击到过篮球场靠近荷花池的那个望台上，
嗯，
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和摔到神似的家伙，也是一身黑衣，上身呢是一件黑色的连帽衫，站在那个屋檐上面。那个位置呢在他们这群人里只有会跑酷的 Shadow 才能上去，
嗯，
所以这些地方呢对他来说都是小 case。 但没过一会儿，小张就听到 Shadow 的声音从另外一边传来，他转身看到 Shadow 后再转头看上那个屋檐，就发现模仿者的那个 Shadow 已经不见了。为此呢两个人还讨论过这件事情非常的久。
哦，所以是先看到模仿者再看到本尊。
对，也就相当于先闻其声再见其人的那个感觉、
嗯、
不过最吊诡的呢还是 Shadow 小张还有他们的朋友阿泰遇到的那件事。14岁那年 Shadow 和小张在小张家里打游戏，因为是暑假嘛，所以他们就可以玩得非常晚，那天已经玩到晚上的11点多了。原本的 Shadow 已经打算回家了，结果还没出门，小张家的狗就狂吠了起来。在愣神之际呢，他就听到一阵有规律的铃铛声，就真的就像是那种马车啊在天空中飞驰过，那个铃铛随马身体震颤发出了有规律的那种叮当叮当的声音。那说给其他人听，他们都觉得以为是那个圣诞老人，虽然现在听起来马铃铛那种声音是不是听起来也挺像的感觉，
嗯，
对吧，但是当时他说就是有一种从脚心亮到头顶的感觉。他和发小小张对视一眼，那个时间就好像静止了一样寂静。在他们还在瞳孔地震的时候，小张家里所有的风铃都响了起来
啊，
叮铃哐啷一阵乱响，
在家里挂风铃。
对，紧接着呢就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身体的体感上这间房子呢是已经在地震，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就是没有发生任何的震动，
就只有这幢房子在动。
对，就是体感上，
嗯，
他说没有发生震动之后呢，哪怕是屋子里的那个物件都没有震动的迹象。
啊，这很奇怪啊，房子都震了，家里的东西不动。
对，东西不震。这两个人他们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小孩子，他们两个人呢就害怕的缩成了一团。屋子震了好一会儿之后呢也就好了，那个铃铛声和风铃声呢也就随之停下来了。那摔倒呢已经被这种奇怪的震动以及响声呢就搞得有点精疲力尽 了
、嗯嗯、
就等到那个小张的家人回来之后，就真的同意在他家对付了一宿。 但是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们的第二天就遭遇到了怪事。第二天的白天呢，我们的 Shadow 他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自己想找的东西呢会有一些找不到，但是我们的小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他说感觉像小张应该是被遮掩了，就两个人一起过马路的时候，小张会突然拉着他说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吓得那个我们的 Shadow 赶紧去找了那个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把他们的朋友阿泰摇了过来。那阿泰家里呢是有些神道，懂点那些方面的处理知识，但阿泰当时呢家里有事，等到和他们大家三个人一起会合的时候呢已经是晚饭的时间了。那于是索性三个人就一起吃晚饭，也就在这个傍晚，摔斗感觉有东西跟上了他们了。先是在街上找吃晚饭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老感觉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被凝视着。
随着天逐渐黑下来之后呢，一个模糊的影子就开始不断的在摔斗的余光当中不经意间闪过闪过。而小张的表现就更糟了，不仅在大夏天里面手脚冰凉，而且他还是会时不时的被遮掩，就说自己看不清这个看不清那个，就这种情况。终于呢，三个人在这种不停发生状况的情况下找到了一家很有烟火气的馆子坐了下来。
人挺多的吧。
阿泰呢就坐在那里听他们把整件事情说完，他也非常的震惊，他说什么铃铛什么马车还能飞，没有风的情况下风铃还会到处乱响，明明人感到有强烈的震感，那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位之类的。也就在三个人呢一边说话一边吃饭的当头，小张就突然开始鼻子流起血来
啊！
那阿泰看见了，就原本有些黑的脸啊直接一下子变得惨白惨白的。于是他们手足无措间就决定先回到小区再做打算。小张呢在 Shadow 的搀扶下勉强呢能跟着他们一起行动，但是小张他冷得像一块冰一样，而且小张他是在发抖的一个情况。在经过小区和花池的时候，原本一路上小声碎碎念的小张就突然往湖心亭的方向跑去，摔得一下手滑呢就让他跑掉了。当时啊他们追到湖心亭里面才把那个小张给他按住，小张在那里胡言乱语乱蹬乱抓，
我感觉没按住都跳下去了哟。
那就不知道了。那阿泰呢让摔得死死的控制住他，他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这就请上头下来处理
啊。他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啊。
对，于是就看见阿泰深深的咬破自己的手指，滴了一滴血在小张的额头上。
是中指吗？
那就不知道了，没说。
食指，指尖血。
对，小张呢马上就不动了。不过这个时候摔头就感觉所谓的那个东西，就是刚才之前讲的跟上他们的东西，发怒了。就他顿时感觉刺骨的寒意开始蔓延到他的身体上来。
蔓延到谁？
蔓延到
Shadow？
对，蔓延到 Shadow 身体上来。他坐在石凳上也开始瑟瑟发抖不知所措了。而他这个时候呢拿出了三支欧气，嘴里呢念念有词，但是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只感到有一阵妖风刮来，但是不知道是从哪一个地方刮来的。 Shadow 呢只觉得眼睛开始泛花，但是呢还是能够看清荷花池的。这个时候的荷花池就像是煮沸了一样，水面全是那个水花接连不断的此起彼伏，就好像是有鱼群要来抢食一样。转头看向小张，小张呢还是那样昏倒着。再回过来仔细看荷花池里全是鲶鱼在疯狂的扑腾。要知道这个池子里面平时连鲤鱼都是没有几条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池子里面是压根就没有鲶鱼这种鱼的。
那要问一下友台了，有没有在这里面投什么
就平时只有一个鲤鱼的情况。随着鲶鱼呢越来越激烈的扑腾狂躁，摔得呢也开始感觉到一阵阵的头痛，耳边开始环绕阿泰的低语和另一个他无法表述的听不出性别不可名状的低语声。在他即将失去意识的瞬间，一切突然就安静了下来。阿泰满头大汗，他也是一身冷汗，小张呢则安静地躺倒在地上了。荷花池的水面呢此时静得像镜子一样平滑，倒映着那个惨白的月光。回头一看呢，阿泰立在石桌上的烟消失了，没有烟蒂也没有烟灰
啊，就啥也没有了。
对，就和刚才的扑腾的异动一样一下子就消失了，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嗯，
摔得呢喘着粗气看向小张，小张啊突然就醒了，并且呢逐渐恢复了意识，他们三个人这才劫后余生般的往小张家里走去。
嗯，
到了小张的家门口，阿泰说感觉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要他们停一下。他这一摸啊，本来放松的心情呢又突然紧张了起来。
啊，
阿泰呢从裤兜里啊摸出了一把已经被撕碎了的海绵，并说还烟头了。
哦，
说实话当时看到那些稀碎的那个海绵，看着根本就不可能联想到它是那个欧气的绿嘴。
对啊，
不仅呢那个被撕碎的海绵形状看得像是那种小人的模样，
嗯，
而且呢还是没有焦油污染或者是火焰烧灼的痕迹的。那到这里呢事情应该算是解决了。小张回到家后呢，摔得和阿泰也各自回家去了。
嗯，
但他到家后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狼牙从齿间裂到了齿根。
嗯，
阿泰呢也因为家住的比较远，又因为那个东西的影响，自己身上的火积坏了，没有办法及时处理掉那些绿嘴嘛。
嗯，
所以呢也就病了三天时间。但是呢我们不敢和大人们说的是，在那天我们三个人汇合的时候，看到我们小区最大的那棵柳树旁边开了一朵血红的石蒜花。
石蒜花，
对，石蒜花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就是四个字的，想必大家应该都还是比较有所耳闻吧。
我知道
这件事后，阿泰次年呢就搬家了，小张呢在前几年也搬家了， Shadow 我们现在时间线里面明年他也要搬家了。
嗯，
关于小区里的荷花池到底干净还是不干净呢，以及为什么会在那个梯子路口的柳树，就是比那棵其他树大很多的柳树下，
嗯，
能够看到那株石蒜花，也就变成了他们三个人不愿提起也不愿揭开的谜题，
三个人不能说的秘密。
对，传说中不能说的秘密。
嗯，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就是那个鲶鱼的部分。
对，就是整一个荷花池突然沸腾，然后都是鲶鱼那一段啊。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一切突然归于平静的时候，整一个湖面也是很平静。
对，就是平静，就像没有任何水波，
就
是平
静无波。
对，
Oh my god，
就觉得来得快去得也快，
去得也快，就一瞬间，
就可能会有那种恍惚的感觉，到底发生过没有什么事情。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 Shadow 他真的就是恍惚了呢？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切都被处理完。
所以我说嘛，这个就有点诡异，尤其是你想那个密密麻麻满池的那个
鲶鱼
沸腾出来的那个鲶鱼，我就觉得大家主要还知道就是鲶鱼嘛，它其实是吃那个的。
对，而且身上会有鲶液
啊，就哎呀
Oh my god。嗯，
这里有三个点我也跟他们一样特别好奇，第一个是为什么是鲶鱼，第二个是模仿者，
嗯，对，
第二个是为什么看到了那朵石蒜花，那朵石蒜花出现的时机和意义有没有可以解释。
我觉得小张他流鼻血然后手指发凉，这一切的征兆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抓交替或者要把它带走。
哦，有没有可能就是池里比方说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对，
池里的交替是吗？
嗯，可能想抓交替。
哦，可能的可能的。
那没抓成功然后被阿泰阻止了，那开一朵这个
预示一下，原本是预示一下，就是说可能要那个了。
就是我觉得开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这个交替的人已经把这只鬼爪子掏出来了。
嗯，如果说没有阿泰都不敢想后面会怎么样。
没有阿泰的我们摔的是有东西把他挡住了嘛，
嗯，
那小张可能真就是被带走了。他们这三个人里面小张好惨哦，幸亏后面都要搬家了。
是小张搬的最早嘛。
嗯，你当时刚刚说那个阿泰家里有这方面传承的时候，我还以为出事情的时候会这三个人都会往阿泰家里去，结果谁知道这三个人家把这件事情瞒下来了。我其实好奇的是有什么好瞒的呢，他们又没有从中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们可能就觉得讲出来家长会觉得他们可能乱玩啊什么的，
不让他们一起玩。
对对对，可能就这种。
那我的建议还是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还是要让家里知道一下。我现在突然回过神来一想，
嗯，
因为他们是先在荷花池边上看到那个复刻人模仿者、
嗯，
小张他也目睹过我们 Shadow 被模仿被复刻。
对，
那联系下文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个模仿者就是要害他们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跟上他们的那个人。
对，跟上他们的那个东西。但是主要我们 Shadow 是被东西护住了， 阿泰又是有能力的，只有小张了。
还有我觉得就是他们偶尔会目击到这个神秘的模仿者，我在好奇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人能看着吗？这也是个问题吧。
对啊，
是不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这也是个问题。
是，万一只有他们三个人能看到，实际只是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挑呢？
对呀、
啊、哇，那更吓人了
啊、那得亏有东西护着了，只能这么讲。
对，而且他们前面那一段中间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感觉房子在动，但是房子里的东西没在动。
嗯，
这个地方也让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就是听到那种叮叮当当的声音，这个叮叮当当又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呢？
就我觉得小张他也很奇妙啊，在自己家里挂风铃。
挂风铃其实是跟他们住的地方有关系。就不是特地挂的，是他们基本每家每户都有挂。
那没事了、
嗯、
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房子动别的东西不动，
就很奇怪啊、哦。
我觉得这不见得真的是房子在动，可能真的是他们体感，如果是他们体感如此，可能是自己的感统出问题了，
就那种幻觉上的感觉。
对、
哦、
我感觉中幻术了perhaps 就是那个东西吧
没准没准
知道、
嗯
嗯、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页再见。
再见。